陈百强演唱的《偏偏喜欢你》啊，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问我姜太公姜伟民啊，
嗯，
我喜欢什么？
就是那个，
我偏偏喜欢
绿油油吗？
财富自由。
Okay.
各位午安，欢迎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儿，
是菲儿。
嗯，
刚才啊，你的迫不及急切的讲说。哦，我喜欢
绿油油，
绿油油的。当然了，这句话是一个哲学家所讲到的，
嗯，
就是要想生活过下去啊，
嗯，
头上必须有点绿。咱们今天谈
的，你确定我说的是头上的吗？
哎呦，这是吉祥的名言啊。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情感话题，
对，
就是财富自由。
嗯，
那其实这个话题我在选择之前啊，突然间萌生了一个概念。
哦，
怎么来的呢？
嗯，
就是一个礼拜以前，那收听我们五味杂谈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还会记得，
嗯，
再一个礼拜的礼拜一，
哦，
我们是追梦人嘛，
哦，对对，
对不对？本台的特别的一个节目，对不对？
嗯，
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
嗯，
那么再上一个礼拜一的专访和我们一起追梦的，刚好是我们五味杂谈的节目主持人，
对，
对不对？是菲儿，这菲儿在节目当中，嗯，我第一次听说。你看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
嗯，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家世背景。
嗯，
原来呢，祖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啊！哇，
祖辈就
对，
别谈了。
对，作为，嗯，对，作为一个红二代、红三代、红四代的你，当然，我当时一想说，哦，早就实现财富自由了。
啊，
所以我想，哎，所以我想今天特别邀请我们的美女菲儿来上节目上跟我们来聊，
嗯，
实现财富自由的人，你们的现状是如何？所以说，今天我才想到说，哎，财富自由其实是相当多人梦寐以求的。那节目一开始，我也想请教一下菲儿，在你的眼中，
嗯，
什么是财富自由？
伟民哥，首先啊，
嗯，
就是说我这个，
嗯，
所谓的财富自由和祖辈红红油油是没有关系的，
哦，
红通通是没有关系的，
是个人努力的结果。
嗯，也有点关系，也没有关系。说实话，当然也有个人努力，也有有我父母他们的就是留下来的钱也有，但是，
嗯，
个人的努就是个人的精打细算吧，
哎，
也有关系。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财富自由是。是，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定的，但是总体来说，就是我的概念就是财富自由，就是说我可以不去努力的工作赚来，就是或者是
不需要打工了，
哎，不需要辛苦，因为有些人他的兴趣就是工作，
嗯，
那这个咱们就另当别论，就是不用你辛苦的违背自己的内心去做什么事情而换取来的财富，
嗯，
那么可能是就是所谓的财富自由，换取来的财富，然后可以足够支撑你的生活水准，
哎，你不用去打工，
哎，对，你不用去打，因为你的首先每个人生活水准也不一样，然后每个人辛苦换来的钱也不一样，所以这些都得 depends， 就是如果
看某个各个人的这样的具体情况和要求。
对，我每天如果只吃个馒头，
哎，
但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去登山去爬山，我不用工作，
嗯，
我每天赚来的钱就可以够我吃这个馒头，那么这也是一种财富自由。
哦，
然后如果我每天是香车美女，
哎，
就是或者是过着豪华生活，但我也不需要去努力干嘛去赚来这个钱的话，也叫做财富自由。
嗯，所以说呢，我可不可以让理解说，透过菲儿的描述的话，
嗯，
那我理解成说，其实财富自由没有一个统一固定的标准，
肯定是，
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相近的一个内涵标准，
啊，
就是说他不需要上班，靠被动收入，
嗯，
就可以解决他自己的愿望。
对，
如果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愿望，或者是达成他的目标的话，
嗯，
就可以我们称它为财富自由。
对，
所以说我也在进一步理解说，刚才菲儿的含义是，
嗯，
你看啊，有些人我其实目标并没有那么高，
嗯，
我只要说一个月啊，我们具体化吧，数字化，一个月呢，我$2000我就足够了所有的生活，
嗯，
但是呢，我刚好我的被动收入，
嗯，
就是等于说，比方说我的股票账号，
嗯嗯，
每个月领的利息，
嗯，
$2500，
嗯，
哇，那这一算的话，无论我现在是多大，比方说我现在今年是78，
对，
财富自由，我今年是32， 财富自由，因为你的目标，你的生活的标准的话，每个月只2000，但是呢，你被动收入不需要给这个中讯高宁打工，不需要看他们脸色。哎，这个时候呢，你账号自然有2500块钱，足足 cover 你的生活费用。
没错。
好了，那这样的话，你就是财富自由。
对，你像那个我知道的，像那个三藩的 Monrose， 还有加拿大的，就是温哥华附近的有一个叫 Fremont 一个地方，他们那里的都有很多很多的基金小孩，就是很多基金小孩也是犹太人的后裔，然后呢，但当然也有很多不是犹太人了哈，然后他们就是会把自己就是前父辈祖辈，他们把自己的钱放在就是基金里，他也不是说直接交给小孩，而把这个基金交给这个孩子，那么他可能里面一些不动产呢，这些孩子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okay.
但是不动产所收的租金啊或者什么，他是足够他的子子孙孙的后辈去用的，所以那些基金小孩他们每个月都领着就足够他们生活的这种收入来源。但是我看看你到了那些小镇就会发现非常轻松悠闲，然后都是那种艺术的那种画廊啊什么的，那些街上小街小店铺，然后门口什么咖啡厅啊，做这些小很年轻的年轻人，然后遛着狗干嘛，就是很悠闲的那种小镇。
哦，就说你刚才讲到说有些，比方有些族裔像犹太人，他们就比较喜欢说，第一，他们也是全世界最能赚钱的人，
对
不对？那同时他又特别科学的处理，就是他们的一些财产的分配，包括培育自己的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他都考虑好了。哦，我了解了。
因为像我们中国有老话，什么富不过三代，就是你直接把钱交给一个孩子的话，有可能他就真的给霍霍掉了。就是你不如给他一些理念，理财的理念，或者是给他一些，就是说这些可以固定他每个月收入，就他自己来掌握他收入有多少，他就过那个收入的生活。如果他钱不够的话，他自己再
想办法去赚钱。
然后他够的话，也足以不让他饿死。
哦，至少说父母早就考虑到孩子的基本生活的费用。
对，
你说这，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我当时好像2017年的时候到欧洲，那是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我们的一个导游呢给我们讲，当时我去的是西欧
啊，
刚好呢，就是那个大巴就带我们去了，除了其他的景点都去了科隆啊等，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的这个他自己的家乡，甚至自己的这个他的居住小屋，走到那边我们去瞻仰这个马克思的时候，故居的时候，居然我们导游讲说，马克思啊，你别看他创造了个资本论，他阻止他的资本论是说要推翻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
对，
为无产阶级发声，就没有资产的人发声，
嗯，
对不对？但是他呢，想当初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呢，老爹给他每个月50法郎，相当于今天的5万美金，一个月5万美金。你拿着含着金汤匙富二代，然后你喊着资本主义如何一等腐朽。这个我倒觉得，
反而是这些就是说不愁生计的富家子弟，他看到穷苦人民的，他会反思一些东西。
尽管他反思，
像释迦摩尼一样。
哦，这有认可能。但是我想说，我要说的表达的意思说，那你看你们这些这个不愁吃穿，出生就带着金汤匙出生的人，那你真的是，我个人感觉说啊，真的是令人羡慕。当然，他们其实在这种家族上取得的这种财富的话，其实也是遵循着某些道理、某些原则，让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家族呢长盛不衰，以至于自己的子女都可以享受着祖荫的庇护。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讨论呢，其实对他们的这种无限的这种羡慕，就是等于说他们早早的就实行了所谓的财富自由。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打工族，难道就没有机会实行财富自由吗？稍事休息，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美女菲儿啊和伟民再给您继续的讨论这四个字，叫财富自由。不要走开，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财富自由。
对，
当然也有人讲是财务自由，但是我觉得好像财富自由更能体现更贴切，
不是，这更能体现富的流油是吧？
哦，对对对，
那就是财务，感觉像是干会计的是吧？
对，没错，对。
好的，
对，所以说财富自由呢， 其实是透过什么来实现？刚才我们在上一节跟大家稍稍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也就是说你每个月所花费的，
嗯，
居然呢就是被你被动收入所 cover 住的。这种人无论是你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种族， 对不对？对不起，你都已经完全实现了哈，财富自由。
是，
那我现在请问一下，什么是被动收入？
伟明哥，你还请问我，一下子把我给问呆了。为什么？因为伟明哥你自己就有很多
被动收入
啊。
哎呦，
对呀，
对，我一直在做梦，有自己的所谓的被动收入。被动收入其实顾名而思义嘛，就是不用去，你主动去做什么，
对，
躺着都能赚到钱的，简单这么理解。
对，
对不对？
是。
比方说，对不对？这个非人的那这个歪理大道的一条街的那些酒店，对不对？不需要你管理，哎，那就等于说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比方说，咱们再简单说，股票，对不对？当然你跌的时候呢，你没卖嘛，
对，
对不对？那你涨的时候，总体来说，比方五年期、十年期的，这么一看，哎呦，相当赚钱，
对，
或者你买一些国债啊，然后它有一些收益，或者是定存。
对，
或者是刚才我们也提过说，我们华人的投资就是，
对，
就所谓的投资房，
嗯，
这种租金的收入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比较简单一点，可能对不对？对于年轻人啊，他想获得更多的这种所谓的被动收入，相对来讲呢，就稍稍难一点。
嗯，
那就是什么？比方说，他可以创业，就是自己做 YouTuber。对不 对,
对
做什么网红啊什么这些东西呢，然后一有流量之后呢，每个月都给他带来相当丰厚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当然这个其实严格意义讲，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还不能完全算是被动，因为你毕竟每天可能我看过的啊，很多的非常勤奋的这些
月
每天要更新嘛，所以这个其实还不能完全算这个所谓的这个被动收入。
对，我觉得就是像有些大网红，他已经就是说就是他的那个每个月 YouTube 给他们的钱都是一个已经固定的一个数字之后呢，他们就已经开始就不是那么频繁的为了这个钱而去努力的更新，而是就是说随心所欲，他两周才更一下下，然后但是他还是依旧保有着这个账号的这个大家的关注度的话，就还可以每月固定的那个给他的钱已经足够，或者是他以前赚的钱，他已经是就是做一些其他投资，然后已经有每个月有固定的回报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在为辛苦赚钱而去做这个网红，他可能只是想要把自己的理念传播出去，或者是他的兴趣为兴趣而做的时候，他不感觉到辛苦，不感觉到有烦恼的时候，那他也就是财富，
也是
这类的，也是
财富
自由了。
对，像刚才我们提到网红，我们华人界比较了解的、比较熟知的就是。在中国大陆一直在做什么自己的像农家小院然后自己在一直在
李子柒，
你都知道哈。
对，
那当然了，后来和经纪人之间的这种纠纷，造成了他停更了。
是，
但是呢，你查一下，如果能查到的话，他的，比方说，他应该是两年前停更了，
两年前
因为官司的问题哈停更了，对不对？知识产权啊等等，但是呢，停更之前，比方说他的。最后一期所发的这个作品，比方说是有1500万之多，但是呢，停更之后呢，他照样还有人在看，尽管没有看新的，一打开一看，又看，最后发现两年之后呢，你再点击他的时候，哇，已经有4000多万了。你看，
他那个流量，
这个对一直在涨嘛，所以说这个的话，其实 YouTube 它是不是给你玩赖的？他真的认，就是说你确实是没有更新，但没有关系，我照样付你钱。就按照你的更新的，就是对不起，就是按照你的流量，我付钱。所以这个对李子柒来说，当然了，他从今年开始又开始做新的了，对不对？但是我是讲说，哎，作为有很多这种 YouTuber 啊等等这种网红，他们所创造的一些价值呢，一旦他可能停更之后，除非这个人没了，如果他人还在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他有很多的时候如果没有时效性，其实呢， 很多人还会看他那三年前、五年前甚至更久的，
没错，
这样的一些，就这就只是慢慢还是给他带来所谓的被动收入。
这种就其实有就跟好像我们以前说到的，就有些人是版权嘛，就
是
著作啊什么的，或者是电影啊什么，他只要有版权，只要之后有人在浏览或者你的音乐有人在听，他依然会有版权的那种小的。哪怕一点点的费用，但是集中起来多了就大了嘛，所以他会如果比较有名的歌曲啊或者什么，一直到现在，也许你还会有版权，即使这个人走了，还会有版权进到他的子女的账户啊或者什么这样子。
是没错。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的呢，跟各位听众呢，是所谓的财富自由。那么财富自由，那对于很多，比方说像大的歌星啊，这种大的这种艺术家呀，对不对？千古流芳的这种歌曲，真的哦，可能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点的，那其实假设你在App 上，比方说下载之后，你所给的 App 的这个所谓的这种下载 Music 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其实呢都有相当一部分是给人家原创作者的歌，这个这首歌的这个作者呀、作曲呀，或者是歌手等等，是给人家版权费用的。
没错。
所以说，你看，我记得好像去年啊，也是我们做《五味杂谈》类似这样的节目、话题的节目。
嗯。
我记得当时查了一些资料，就是当时我记不特别清楚哈，但是呢，他总结了一下，就是全世界十首目前还在很多人在聆听的这首歌的话，他每年给作者。当然作者可能过世，那就一定给继承人，
就是，对，
继承人啊，对的，这个所谓的费用的话，你说多少钱，最高的2300多万，这人已经过世很久了，
对呀，
他居然每年还能给他带来，就给他坟墓上带来最多的是2300多万。
所以就是他们的子女或者他们的继承人肯定就可以有这个财富的自由了，
哎，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要谈的所谓财富自由。
对，
但是刚才谈了这么多啊，有
人
靠名人啊，或者是说这个雕这个金汤匙儿这个出生的啊，包括是红二代、红五代啊，还有甚至富二代、富五代的这些人，那就不用谈了，是吧？因为毕竟我们收音机旁啊，大部分的人不属于这类的，就比方说都不属于菲尔的。那你像姜伟民这样的穷人，难道就真的没有翻身机会吗？
都属于咱们这种苦哈哈的。
哎，就我这种
还在，
别把咱们把拉过去啊！是我们这样的人，还是属于大多数？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想说，我们想都想不到，那干脆我们就直接躺平，我们自暴自弃吗？其实也不然。
没错。
专家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从小开始立志，能够早日给自己树立一个梦想，说我将来能早一点退休，早一点实现财富自由。哎，这是相当重要的，除非你根本不想。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啊，如果你没有所谓的被动收入，对不起，你要工作到死。哎，这讲的没有错，你没有被动收入的话，你要不然真的，因为你比方说你70岁退休，对不起，你没有被动收入啊，就是你没有资本，就是到那天停了，因为你没有任何收入啊，那这个时候没有进账了，怎么活下去啊？所以说赵本山不有一句名言，就是人最最可怕的是人还活着钱儿没了。你看，这就是有这么非常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局。
对，
那我们接下来可能重头戏就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说，到底像我们这样的就是穷人怎么去能够，就是当然不是一夕可以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呢总有一天我们是所谓的麻雀变凤凰，
对，
也有可能有机会呢变成一个所谓的财富自由的这样的人，那其实是有一些根据的，是吧？那首先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专家给我们一些建议呢，就是对于这些没有所谓的第一桶金的人，那当然了有几种方式，一个是呢就像菲尔这样，比方说他说我不靠我自己的祖辈啊，然后呢我靠我自己的努力，后天的努力。当然了解菲尔的话呢都知道，他 确确实实在股票这行业当中确确实实对他相当风生水起啊，对不对？就巴菲特见到菲儿还得就跟他致意，对不对？
伟明哥又夸张了
是，就是等于说呢，你自己可能是做一些股票啊，做一些所谓的投资，那前提是呢，我想买股票，对于我江伟民来说我只能买三股
但我觉得伟明哥，我觉得就是说股票呢还不属于一个固定的，就是每个月的会固定的一个收入的范畴。
Okay.
我觉得但是我们说投资股市可能是投资股市里面的那个股，在股市里面的比如 SPY 啊 QQQ 啊这些就是属于指数型的比较稳妥型的，就是他们绝对不会说是把你的财富跌到一定程度，他们会给你稳步的有一个一些收入，稳妥的一些固定收入的这些。我觉得还是鼓励大家勇于的
去买一些指数型的，
哪怕你看像我身边一些年轻人、
嗯、
然后我就会看他们每天瞎花钱吃喝玩乐、我有时候就会旁敲侧击的去鼓励他们、
嗯、
你每天哪怕省下一杯奶茶、
嗯、
你不买这杯奶茶你有个七八块钱你存到去买 SPY 啊或者 QQQ， 那你一个月下来你可能都会有几百块钱的，就是一两百的进账，一年的话你就是上千的进账、
嗯、
这样你想你十年二十年你把它累积起来它是翻倍的。你像我们比如玩什么斗地主啊什么的，如果一旦一翻倍那个倍数一加上去那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有个四倍五倍的话你一下子就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说然后我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听了我的话，就是每天会固定的存一些钱进去、
嗯、
那他现在就已经上瘾了，就是他看到他的账户、因为他会有些成长嘛，翻倍的成长，
对，
他已经上瘾了往里头存钱了、
哦、
所以他特别开心的告诉我说就是自从认识我之后他终于他的储蓄账户有存款了。
哎呦你看真的是自从说这个菲儿呢他接触佛教之后，哎，他就有一个大彻大悟，就除了自己赚钱之外呢，他会把自己的就是实现财富秘诀自由这张秘诀呢去时刻的传授给周边的人。哎，这一点真的给你竖大拇指。还记不记得前一段咱们俩上节目之前聊一聊说伟明哥你有没有投资，我说我没有，只买了一生当中只买了3万多块钱的股票，
是
为了
支持你的
支持我的这个支持我的心目当中的神、就是给川普总统他自己的个人的那个所谓的社交平台啊，我买了3万多，到现在可能一分不见了，但是呢、
会吗？
对，有一点点了、反正没关系，我就当他就是给他个人捐款了、但是呢，
我觉得你要支持他的话还不如买特斯拉
哦，也对哈，
对，其实也相当于是支持他，然后同样也实现
没事，特斯拉我买车了
好吧、
anyway 就是说等于说你看我当时那大大咧咧讲说没所谓，我当时人家菲尔怎么跟我讲的，他说啊、其实伟明哥啊你这种不算支持，只是一部分是支持。我说怎么的呢？他说你当时你买的多少钱？我说买60多，他现在可能十几二十块钱。他说你到40-50块钱的时候，给自己设一个止损点，你卖掉它，它可能某一天又回到十几二十块钱，你再进场，你来回不光支持它了，你同时自己也赚了。这不是？哎呀，我一听，哦，原来是，就人生这个想实现一个所谓的理想目标，实现财富自由，是真是有诀窍可遵循的。说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下广告之后呢，再给你慢慢的去来分析说，像一个穷人，他真的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吗？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无畏杂谈》的节目现场啊。那么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财富自由。我觉得在上一节当中，菲儿讲的非常的好，我非常同意啊。就是其实呢，如果想去尽早的，就是实现财富自由，你应该尽早的行动。
对，
当然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刚才谈到了，都是像我这样的，就是白手起家，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背景啊，对不对？一查祖孙三代啊，全是种田的。但是其实也有机会，为什么呢？
啊、
你看，就像菲儿所讲到的，你应该先立下一个目标，然后呢，逐步实现。这里面有个操作的技巧。首先呢，专家也确实是给我们很多的，也是这么讲的，
一个小目标，
一个小目标。然后之后呢，你比方说怎么做呢？你要先牺牲掉你一些东西，比方说啊，刚才一杯奶茶，我们看起来啊，这好像没花多少钱，但是如果这杯奶茶你不喝， 你可能把所有的奶茶钱全部都积攒在一起，哎，你投入了一个股票，这股票万一某一天一涨的话，
嗯，
甚至根本你不用猜它，反正你扔进去了，对不对？
嗯，
有可能呢，因为毕竟是作为年轻人的一个忠告，
对，
就是告诉他说，哎，你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对不对？你可能先把自己很多的就是花钱的地方，
嗯，
全部的所谓的节流，比方说想买一个包，哎，
嗯，
这个月发薪水了吗？
忍住，
对不对？想跟自己的这个情人去到这个什么更高级的餐馆，
嗯，
去度过一个所谓的浪漫的、温馨的一个烛光
晚餐
的之夜，
嗯，
哎，对不起，这个钱省下了。
我以为你说对不起，让他出，
让男生出，男生出的话，
嗯，
也别把它花在这上，把他钱都凑在一起，哎，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好像过去就是好像不经意，就从来账户上没有什么钱，突然发现，哎呦，原来从这么多的这种渠道当中省下的这些钱，对不对？或者买豪车，不买了，直接买一个普通的二手车，反正能开就行。
嗯，
结果这些钱呢，投资到股票也好，
对，
刚才呢，当然了，股票呢，我是买啥赔啥，所以说呢，
就是要买一些稳健的，
稳健
的，
但是可能涨的不是那么特别多，
对，
但是呢，还是这句话，
对，
你架不住从长远看，因为毕竟二三十岁的小年轻的，如果这个时候投资点股票，特别买指数型的这样的一个基金，
是，
甚至可能买一些指数，就是
分红型
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股票，
那每月就更有固定收入，
更有固定收入，而且它是指数增长，就是给你之后呢，它往上加权，
对，
最后你发现，比方说从你二三十岁的时候就开始投资，
嗯，
你发现呢，可能五十岁转过头来才发现，本来你扔进去的是30万，
嗯，
结果你回过头才发现已经有1200万，
没错，
对不对？很有这种可能，
非常有可能，
对不对？
嗯，
那这个时候马上喊对不起，老板，我把你炒了。哎，这其实大部分人所应该追求的。
对，而且就是当你就是一开始积少成多，你比如你今天想喝奶茶，你忍住，你把他的这个钱存到你的这个储蓄账户里，就是投资的储蓄账户，可能你慢慢的还会用它来投一些资，然后当这些钱里头一点点滚大的时候，你是有一种瘾到里头的，
哦，
就是你会越来越上瘾，越来越愿意省下更多的奶茶往里放，
哦，
对，然后你这个球就会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嗯，
就是等于说它有一种激励性的，
对，你就会看着它那个钱数上涨，你是
一种开心，哇，好
开心
啊！对对，没错，就是突然你说这个开心，我想起来了，若干年前呢，当时我觉得好像，哦，我这个肚子这么大呢，好像怀孕了多少月的，突然间我想，
伟哥有这种时候吗？
啊，有啊，我所以后来我想说，因为我挺迷信的哈，
嗯嗯，
有人说啊，你肚子如果大，做男生，
嗯，
特别做销售，
哦，
你做业务的，
嗯，
你会多进账啊。哎，你别，哦，你还真别说，就那几年，那确实也没少赚，
那现在，
也卖得很好，现在就不行
了，是退休
了。哎，对对，但是呢，我就说，嗯，哎，我为啥说我是非常这个就是迷信的呢？
嗯，
你刚才在讲的很有道理，就是我当时因为哦，觉得好像自己，因为毕竟是搞体育出身的，
嗯，
被别人讲什么都可以，
嗯，
但是说你身材走样，或者是身材就是没有一种自律的话，哇啊，我觉得我听不进去。怎么办呢？那一天我于是啊就开始进行减肥，结果没想到我按照某些方式去减肥啊，
嗯，
也今天不是谈给大家谈减肥的，
啊，
确实是一种吃的方式，
一样的道理，
一种吃的方式，
嗯，
就是所谓生酮嘛。其实节目上已经跟大家讲过，就是按照这方式的话，我发现哎，第一天减了一磅，第二天连续十几天就越来越上瘾，一天一磅，
哇，
15天真的15磅，15磅下去，哇，当时我一看。照镜子说人不像人了，不是，就是哇，减成这样的，所以非常上瘾。那其实用这种办法去套一下菲儿的这种看自己的账户，
嗯，也是
哇。
但是其实这个刚开始都是源于你对一种东西刚开始的隐忍和克制，
嗯，
比如像这个就是克制了自己的对食欲，就是你。对奶茶的这种就是喜好和欲望，
嗯，
然后像你刚才说你的生酮减肥，就是对也是对食欲和对运动的这种刻苦的这种一种，先让自己先要吃一些苦，
那一定，
嗯，
是吧？所以刚才我们谈到了吃苦，对于年轻人来说啊，或者是想早日实现财富自由的朋友们来说呢，
嗯，
它可能是相当相当重要，但是要克服，但是你要坚持。
是。
还有一个呢，刚才就是节流了，这个算是你自己的花销，我不想花销了。
嗯。
但是呢，跟自己做斗争，最终呢，你战胜了那一个非常自私，非常自大，喜欢这跟别人攀比的人，你把战胜了之后，哎，这其实是一个节流而已。
对。
还要开源。
没错。
所谓开源的话，当然了，投资股票其实需要你自己的资本啊。
是。
但如果没有资本的话，怎么办？
嗯，
那就是比方说有人想说，哎，那我能不能晚上再打一份另外一个工，哎，这其实是完全可以的、
啊、对，
吉祥就曾经在节目上大肆宣传说，这个他过去曾经就是在来一三零电台之前，他做 Uber 啊、
哦，
做一个普通的司机，那其实也不少赚，
而且很多人肯定在没有找到一个正式的可以养家糊口工作都做过这个，
对不对、
嗯、
但是呢，如果他现在比方说一三零零他做的工作风生水起，在话哎，不影响晚上或者周末，
是
你还可以继续开你的 Uber 嘛，
对，
对不对？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开源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没错。
当然有些人说，哎呦，那我可能呢作为女生，对不对，我开车可能晚上会遇到一些像这个田先生，对不对，像一些就是坏人，就是在市场，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那我不敢开车，
嗯，
哎，我也没法像吉祥的膀大腰圆的，对不对、
嗯、
还不定谁劫谁呢，对不对、
嗯、
哎，那你怎么办？其实呢，给大家一个好的一个建议，你看菲尔呢，他真的开始前一段我真的是开玩笑，
嗯，
尽管家世显赫，而且呢身居这边 San Marino 啊这种豪宅，同时开了最高最等级的 Mercedes 的迈巴赫，
到你都给上
了
好
几个等级、但是呢他仍然是坚持着自己去做自己，你看有的时候呢发朋友圈，哎，我说这谁发的，哦，菲尔，然后说，哎，你看我在哪里，我下了一个单，我要买什么什么什么，大家要不要跟我一起做等等，哎呦，我当时尽管不懂他其中的奥秘，但我想说他一定在这里呢有他自己的坚持的话，他一定有自己的利益可得，所以说，哎，那我想说，哇，你看有这样家世背景，有这样雄厚财力的人，他也为三块五块十块二十块可能也不断的在奔波，在自己在拼搏，哎，那我想说真的给你点赞
啊，不是，就是这样拼单拼、嗯、拼出来的、
啊、拼单拼出来的，
对，
每次算个三块五块的，
对，
最后总有一天你会做上亿的，亿万。
其实像吉祥的话，说起吉祥我就想起他曾经售给我们，就是他家里各种的，就小孩子还现在也就两三岁，然后但是玩具已经满爆屋了、
啊、
其实这个就让我也是一个想、一个当时就很想就提醒吉祥，就是其实玩具真的可以少买一些，
你没有提醒哈，你赶快提醒我们的节目，他是必听
是吧、就是、
对对对，
就是要克制住、
哦、
其实你看像我儿子小的时候、嗯、我也是给他买，就不是必须绝对不买、
哦、
就是绝对不买一些就是日后会让自己后悔的那些玩具，像益智的可能会稍微买、
哦、
就他用的比较久的会稍微买一两个、
嗯哦、
但是他什么都要的不是什么都给、
哦、哇，原来是你们就是等于说之所以成功、
嗯、
之所以成为财富自由的人，其实你们的性格和与众真的与众不同，你看你所讲的这些话呢、
嗯、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
有
巴菲特，有人在讲说他开这车、哦、那现在没人，就十几年前有人介绍说他住的三十多万的房子，
对，
而且呢他开的车他自己很少开，他对几几年手表又多久，包括李嘉诚，哦，原来这些有钱人呢他连两块钱都不舍得花，包括川普整天很少进所谓的这个西餐厅吃牛排，
对，
他最喜欢的反而是 hamburger， 哇，原来呢你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等于说能够尽量不买不瞎花钱的
就可以，
绝对不会买，而且刚才听众朋友给我做一个见证哈，就在节目上人家菲尔讲说，伟明哥啊，他说你呢能不能买看一看特斯拉的股票，
嗯，
他谈的是股票、嗯、而我谈的是享受，什么，我去买车，买车就享受了嘛，风驰电掣，但是对不起，几万块钱扔了，那对他来说拿着几万块钱我能不能买他的股票，哎，但是最后呢经过现在经过一轮的这个学习之后变成二百多了、
嗯、
很有可能刚才你谈到我们节目当中讲说
我还
可能看到看他在等，很有可能变成一百多，那之后再反弹到五百甚至上千，哇，拿这个钱之后又买一台车， 这个是不是买两台车？你看，这个就是你们富人的思维，
但这都是美好愿望，
是和我们穷人的思维是真的不一样。所以说，要想实现财富自由的一个最关键，要改变自己的观念。不要走开，广告之后，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青珠宝无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
谈到财富自由呢，其实，在欧美最早流行的一个 "fire" 这个词啊，就已经把他所谓的财富自由和财富自由之后你应该怎么做的一个理念就提出来了。FIRE 其实就是怎么四个单词，
嗯
，F financial，
嗯
，I independent，R retire， 然后 E 呢是 early， 就是financial independent，
嗯。
Retire early， 这是我最喜欢的。
那这不是其实也是伟民哥自己吗？
对，没错，我是希望了，但现在达不到这种标准，我就只能怎么样，还要低头点头哈腰的效忠中训跟高龄啊。
我以为闷声发大财嘞。
对，不是，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这一节啊，我觉得很轻松，就是如果你实现财富自由的话哈。当然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像菲尔呢，为什么今天跟你去谈这个问题，就是你是属于已经财务自由、财富自由的那族群当中，那你呢还照样还去赚钱，还去那种乐趣是吗？
嗯嗯，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为自己的兴趣而做一些事情吧，但是做这个些事情都是自己开心的，就不会很烦恼，就即使说也没有赚什么钱，但是也依然会愿意去做。
太客气了对，那但是我对我来说呢，你看我就非常笃信 FIRE， 就是说如果我实现财务自由的话，你在130是见不到我的，我马上辞职就开始呢，因为我人生最喜欢的，因为财富自由的话哈，其实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所谓的定义，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不要为所谓的自己的财富能不能提供这样的支持去考量纠结，对不对？你比方说，对我来说，我应该实现什么所谓的全球环球旅行，我哪个国家都
是做。轮船呢还是飞
我差一点坐轮椅吧如果我再不去很有可能坐轮椅去对不对
对
这就
是你知道其实我的思想就是我也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共同点就是全球旅游这个共同点但我的想法就是我很想就去那个帆船
哦
扬帆所以我想说等我有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要学习那个怎么掌控那个帆船
哎呀这不我就会驾驶啊对不对你出钱我出力他们俩人对不对一打火你看而且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啊也许而且我还在等那个马斯克的那个星链的手机普及了之后
哦
然后因为你
差点迷航了
我们还要考虑生命的安全、
那是
所以那个帆船的东西在大海上嘛那么孤星的话所以还是需要有个卫星电话它普及的时候大家都有的时候你随时打给谁他都可以来赶快救你、
千万别相信哈、就是环球旅行的什么帆船啊、确确实实我们也看到经常在报章当中啊他创世界纪录啊、用了比方说80天、然后环球了然后又帆船、对不起、人家在创造纪录过程当中直升飞机后面一艘军舰都一直在护航着那才可以这样做、你要说干脆啊我就约几个这个知心的好朋友那一起来就
去了
对不起我那你将来一定是喂鲨鱼的、所以说这个当然你可其实你喜欢冲浪喜欢帆船的话倒是建议呢你可以比方说到先海湾你先自己先玩一玩、
对
先玩完之后大致体会了以后你说比方说哎我能不能越度过一次就更简单的比方说英吉利海峡台湾海峡这种你先自己这么弄当然有政治观念这个关系啊这可能台湾海峡目前还不开放
就远大的一个梦想
哎远大一个梦想对吧
对
哎你当然这个是环球旅行你自己一个项目我呢是不太一样就是我想说呢至少说我可以走遍全世界我打卡全世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你也想一想我因为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有人就会说哎到底财富自由的话你需要多少钱
哎
其实呢刚才正如菲尔所分析的那样 depends, it's up to you, 因为你毕竟每个人的花销不一样比方说
不一样
你比方说马斯克他一天花销可能得几个亿啊对吧他不是个人花销 他可能给员工开薪水就不值几个亿、啊、
而且当年他买卖掉 PayPal 就是那个公司十几亿、
嗯、
在我们眼里可能就拿着十亿存个银行每月赚个利息就已经财富自由了，
对，
但他把他又而且还借贷又返回去投那个 SpaceX 啊什么的，
对对对，
当时他的老婆也是都很不理解、
嗯、
就是他怎么就是又变得没钱了
啊？对没错、
嗯、
所以说呢他你看这种富人的话他有可能说每天他都过着所谓的拮据的生活，因为不如我们更富、
嗯、
但是呢只要你目标没那么大，
对
对不对，比方说举例来说了，就是说如果对我来说我如果实现财富自由的话，那我当我算一下、
嗯、
我呢比方说整个一家跟我太太我们俩人生活的话估计一个月3-4千够了、
嗯、
但如果我能达到了所谓3-4千以上，其实呢就是我的
财富自由，
我就可以财富自由，但是现在呢我们又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节点、
嗯、
我们没办法领退休金嘛，
哦，因为还没到，
没到年龄嘛、
嗯，
没到年龄的时候呢，你再去领呢，就对不对？你就不可能那给你啊。那、
嗯、
如果就算是过62的话，以后那也还好多打折。就这样的话呢，就便是我们可能哎一退休之后能领到5000，比方说啊，我们俩加在一起6000、
嗯，
但对不起，你没法领嘛现在、
嗯。
所以说呢，正处于什么哎，到底能不能够让自己说哎，我没有所谓的收入或者被动收入的话。其实我也可以去旅行，那现在看起来是做不到的、
嗯、
所以因此呢真的羡慕说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这样菲尔这样的年龄哎，就可以说设计自己的未来，甚至呢将来他是已经达到了所谓的财富自由，但他仍然呢他觉得说我赚钱是一种快乐、
嗯、
甚至可以从事我自己更喜欢的比方佛教，对啊，这些人甚至可能去帮助其他的人，
没错，
对不对？活成，对不对？我们经常在节目上讲说，可能有些人固定天生的就需要别人的帮忙，
嗯，
但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照亮别人，因为呢，你不知道，有些人是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的。
哇、wow,
是不是？
所以我们大家每个人为了这一天，为了帮助别人走出黑暗，帮助自己走出黑暗，
好，
所以未雨绸缪，
没错。所以说呢，等一下咱们节目一下来呢，请菲儿帮帮为民。好了，节目就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五味杂谈，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